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空气植物研究所的蔡杰，我的工作是做种子的采集还有保存。那么接下来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关于种子采集保存当中的一些故事。我很喜欢植物啊，我也喜欢拍照，更喜欢的是给植物拍照。所以我们家出去旅游的时候通常是先拍人，结果拍着拍就拍到植物去了。所以我们家人经常会说，拍人一瞬间，拍植物一整天，然后每天回去以后整理照片都是大量的植物，很少的人物啊。后来我有幸进入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读书啊，那么在那里我能够去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在世界的后花园去邂逅各样的奇花异草，也给他们拍照。而这些宝贵的生物遗产啊，也在经历着因为人类活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大的影响，有的消失啊，有的灭绝。所以科学家们就在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建立种子资源库，来对这些遗产进行保存啊。那么在2004年，就是我研究生毕业那一年的时候，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子资源库的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的立项，依托昆明植物研究所来进行建设。那么为什么这个叫做种子库不是种子库呢？这里一个概念就是种质，它指的是所有有活力的、有生命力的、可以继续传承的这个遗传物质。所以在植物里面就包括了植物的植株啊、苗啊、种子，或者是它的花粉、花芽。所以我们看到种子它是种质的一个部分，而种质它包含了种子。那么这个种子资源库在后面几年就逐渐的建成了，我也有幸成为这个当中的一员，参与到种子资源库的一些工作当中。那么这栋楼其实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它非常的结实，它的地基可以盖40层楼，但是我们只盖了4层啊，因为特别是在它的地下是最核心的种子库。那我们今天去看一看这个种子库长什么样。简单的说，种子库它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用低温还有干燥这两种方式，使种子的寿命能够得到极大的延长，为后续我们继续要使用可以保留它的生命。这栋楼装修的最豪华的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空气压缩机啊、空气除湿系统，它们都为种子的干燥间还有冷库提供了极大的动力还有能源。所以我们的这些种子它们有带空调的客厅还有零下20度的卧室。建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有很多的住户能够进来，我们就发了个招聘广告这个福利很好免租金，而且每年还要给你还可以送体检。我们优先的一些类群呢，就是珍稀濒危的物种一些区域特有的物种，还有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但是我们这么优厚的条件也没有住户来，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出去把他们请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种子采集员。有幸我成为第一批的种子采集员。那么种子采集员的工作一般是我们说叫做白加黑，白天上山采种子，晚上回来还要整理材料、清洗种子有时候可能你还要很浪漫的点着烛光，趁着月光去加班。虽然我读了研究生，但是在大自然的这个大课堂里面，我们永远都是小学生，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功课比如说这种植物在我们采种子的时候，这种植物叫做火麻树，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好像挺厉害的，确实是而且上面还有刺儿。但是我们也想，我们皮糙肉厚的这种小刺儿算什么，也没把它当在眼里。但我们真正去采集的时候，一个小刺儿它扎到了我们的手，一股剧烈的疼痛就从手背一直传到心脏的部位，而且这个疼痛感一直持续了很久。特别是当我们去洗手的时候，就越洗然后越痛。后来我们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他的一个亲戚，在澳洲的一个亲戚叫做金皮树，科学家从金皮树的这个刺毛里边分离出了一种毒素，叫做金皮肽。 这种金皮肽它是一种破坏性的神经毒素，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神经受体可以造成永久性的破坏，或者是持续很久的破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洗手的时候可能越洗越痛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这是火麻树让我们学到的功课。那还有另外一种植物，这个叫做大叶蛇葡萄。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植物的时候，采集的时候我们很兴奋，因为这份种子我们库里边没有保存过，所以当天我们拿回去以后就把它种子就把它清理出来，把它洗出来。洗着洗着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我的手背又红然后又痛，特别的痒，又痒又痛，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等到我们回到了种子库以后，查了一些资料，我们才发现我又被刺儿给扎了。这次扎我的是这种叫做草酸钙结晶，它在植物的细胞里边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我们在清理种子的果实的时候，它的果皮里面草酸钙结晶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们把果皮揉破的时候，它的植物的这个细胞壁也就破了。所以所有这些草酸钙结晶，你看到这个像针一样的这种结晶就扎到了我的手背上。所以我们真是感慨，这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当然了，做种子采集员还有很重要，就是要拍照啊，加上我也很喜欢拍照。这个是我们在广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株很有趣的植物，叫白丝草。我们准备给它拍照。这张照片上面除了这个植物，大家还看到有什么？那大家跟我一样，可能没有注意。当我们把照片放大了，重新回放的时候，在右上角，在照片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影子，就是背后是一条竹叶青。所以那条竹叶青当时离我们不到一米的距离，但是有惊无险啊，我们很安全，这条蛇最后也很安全。那么随着这几年我们采集的范围越来越大，然后我们也在尝试采用不同的技术，然后在新的区域开始采集。那么今年我们也尝试的用笋匠的方式进入到了天坑开展采集，那在天并且在天坑里面找到了一种叫做大花石蝴蝶的植物，这种植物消失了125年，那么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三个居群。那同时大家看到这一棵树叫做秃山，也叫做台湾山，它是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测量过的最大的树啊，高达72米，大概20几层楼那么高。那么我们团队在上周末的时候成功的达到了这个树顶，因为这种植物它的种子只在树顶靠近顶部的地方才能够采集到，那么我们也成功的采集到了这个种子。今年我们也有幸去到了世界第三级，我们在西藏珠峰也开展了种子的采集，并且成功的采集到了一系列的物种，包括这一种图片里面这种植物叫做须弥扇叶芥啊，这采集的海拔大概在6212米啊，这是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采集保存的海拔最高的、有明确的 GPS 记录的，而且还是有活力的种子。那么接下来我们相信这个记录很快会被打破，我们也会希望以后继续的为这极高海拔的探索、研究还有这些物种的保存继续的来做支撑工作。那么采集员不但需要体力、毅力啊，也需要聪明的头脑。这张照片这个花非常的漂亮五颜六色，各种颜色都有，但是它们都属于一个家族叫做马仙蒿到了夏天的香格里拉的草甸会有很多这样的鲜花盛开。这些花在花期的时候很容易分辨，但是当我们去采种子的时候，你看到大家在结果的时候长得就非常的一样需要把它分清楚，要不然就采混了。我们就是采成熟的种子，因为成熟的种子它的活力保存的时间会很长。我们当然可以通过一些常识来确定，比如说果实开裂了果实的颜色改变了，那就说明它熟了。而且这个我们的理论上面也告诉我们，种子采集的最佳的时期是在它的种子成熟快脱落还有在散布之前，这两个交替的这个时间点 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特别是我们针对千千万万的这个野生植物来说是非常难以把握的。比如说这份大花石蝴蝶的种子，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调查到了开花的花期，我们想着四月份种子应该差不多了，结果去了没熟。那我们再去晚去一个月，五月份去了以后，那它种子还是没有熟，但是果子又比之前又黄了一点。一直到六月底的时候，我们再去的时候，它的种子才成熟。所以就是采集这样一个物种，我们前前后后跑了四趟，但是最终还是把它采集到了。那么采集这整个采集的过程当中，很艰难，但是也给我们很多的乐趣啊。比如说我们有机会品尝过各种风味不同的野果啊，包括这个冰镇的沙棘果，富含维 C 非常的丰富啊，还有机会你看到树上挂着的猪腰子，这是两个豆子啊，它可能是我们国家能够找到的最大的豆米，一粒新鲜的豆米就可以有500克那么重啊。那么但是这个豆子呢长得像猪腰子，但是它不像猪腰子那样能吃啊，有毒的。看到这样子的其实还是很兴奋，虽然它不能吃，但我们希望但我们相信将来或许以后有人能够利用这样子的资源能够开发出来同样的可以接那么大的豆子，但是它是可以吃的。另外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在西北荒凉的西北沙漠，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些野花在绽放，也让我们确确实实去感悟到越是艰难越是要绽放，这是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吧，我们和我们的采集团队采集伙伴，我们已经从全国各地请来了数以万计的住户这个从西北的荒漠到东北的森林，从青藏高原到海南南海三亚三沙都有我们的足迹。所以现在我们收集保存的种子已经超过了10000种85000份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在大家努力下完成的。那么种子采回来了，接下来就是那后面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让这些种子把它放到它的房间里面去。进行种子的入库的话，还需要后面还需要8个环节，我重点呢讲一下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是在做种子的清理，所有的一些种子的清理都是手工分拣这个真的是一个考眼力磨耐性的活，很多种子因为它的大小规格都不一样，所以都是要手工分拣。那么清理完的种子呢，并不是一定它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还要给它做 X 光检体检。那这个是一个竹子的种子，我们看到这个竹米进行了 X 光以后10粒种子只有3粒它是饱满的或者它是健康的，所以 X 光帮助我们去看到这批种子的一个质量怎么样。那同样我们也还要需要知道我们采这份种子有多少量，我们会通过随机取样这个方式来测算种子的千粒重，最后估算出来种子的数量有多少，这样的为我们以后的利用提供一个基础。所有的这些工作做完后，最后一步就是把种子放到冷库里面，就是放到它的主卧室里面我们把它密封了以后放到这个-20度的冷库里以后就可以进行长期保存那么其实我们的冷库只有不到200平米，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超过10000种85000份种子，平均算下来一个脚掌印那么大小的地方就保存了上千种植物的种子。所以说我们说全世界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方在哪儿？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种子库这也是为什么种子库它的效率那么高，现在很多国家也在努力的建种子库的一个原因。那么大家都会问，那种子这样子它在新家里面能活多久我们采集种子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们一直活着，将来可以用这是我中学的生物课本这个封面是一朵荷花老师说这个荷花是从辽宁普兰店大概距今1000多接近2000年的一个古莲子里面萌发了以后长出来的那这是在中国找到的古莲。那么这个零食大家可能也吃过叫椰枣，在中东地区是很常见的一种干果坚果。那么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也在以色列的古迹里面找到了一些椰枣测令以后距今大概2000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椰枣的种子最后也萌发出来，就是涂上这个很大的一个椰枣树。这是2017年拍的照片啊，仍然非常健康的活着。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啊，当时也是科学家找到了考古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老鼠洞，里边找到了一些种子，这些种子经过的检测以后也距今大概3万到3万2千年。虽然这一批种子没有种子最后产成植株，但是科学家用了新的技术，就是通过组培的方式把它的果实里面还有活力的一些细胞分离了出来，然后再通过离体培养把它复原，最后这个物种也能够复原。最后这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也是在前几年的拍的照片。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说这些植物在野外在自然状态下风餐露宿都能够活那么久，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更好的新家，更稳定的一个环境，它是不是能够活得更久呢？那这个是一个根据一个经典的种子寿命的测算的公式推算出来的一些数据啊。比如说这个玉米如果放在昆明的室外啊，它可能一年半的时间大概它的活力就会下降很快，如果把这个种子放到种子库的话，它要经过1800年以后它的活力才能够下降到那么多。那么不同的物种它的下降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有几百年的，有几千年的，也有上万年的。所以这些都给我们很大的信心，相信我们相信种子库的这个技术对于绝大部分物种来说都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当然了，自然界很奇妙，不是所有的物种它都是种子都适合低温和干燥保存。其中有一类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热带水果还有这个一些橡树还有咖啡这一类，它这些种子它就不喜欢干燥，或者说它干燥了以后它就会死掉，低温了以后它就会死掉。这一类种子我们叫做玩偶型种子或者中间型种子。那么这一类的种子不能用种子库的技术来保存，但是现有的数据告诉我们这一类种子在自然界里面大概只占 10%， 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物种可以使用种子库的方式来进行保存。种子保存了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是目的意义是或者是目的是将来我们能够把它重新的把它使用起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冷藏起来或者沉睡的这些种子要把它唤醒。所以我们会给种子做萌发实验啊，种子萌发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很浪漫的把它称为叫做唤醒睡美人。大家可能都玩过这个草头娃娃啊，淘宝上也有卖的啊，浇了水过几天这个头发就变绿了啊。其实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就是种子的萌发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光、温、水。我们只要控制好了这一切，其实种子是容易萌发的。但是自然界里面没有这，并不是完全都是这样的。有很多的种子，特别是在经过低温保存以后的种子，它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种植物叫做白秋啊，在我们把它冷藏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它不萌发，但是呢，它也没有死。后来我们就对它的种子进行了切片我们看到它的细胞里边，因为这种植物啊，这种植物的种子它的含油量特别高，所以我们看到里边这个小点小这个透明的白点，透明的白点是它的油脂。这个是在冷藏以前它的油脂是这个样子。那么冷藏以后在25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怀疑就是它的冷藏了以后这些油就全部凝固了。那25度的话这些油没有化开。那在温度再高一点45度还是没有化开，那再高一点到55度的时候我们看它好像又化开了，这些油脂又回到了像冷藏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做了萌发实验的这个曲线其实最后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种子简单说它就是被冻僵了，你需要给它泡一个热水澡它才能够复苏过来。虽然它的活力没有，它的萌发率没有达到最佳，但是这给我们一个思路很多种子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那么还有一些种子它外面穿了一身盔甲像这个东方泽蟹它的这个外面这层壳没有去掉之前它不萌发，把外面那层壳剥掉以后种子就萌发了同样的还有蔷薇，也是蔷薇就是我们说的玫瑰这一类的，他们家的也是这样子，把外面的壳要去掉它才能够萌发。那么还有刚才我们也听了关于青藏高原的事儿， 青藏高原的植物它其实在经历很大的昼夜温差，所以有些来自青藏高原的种子它也需要给它模拟这样子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这样的培养箱里面，是要它模拟它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低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它才能够萌发。通过这样子的通过这样子变换温度，种子就可以萌发了。但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变动的幅度不是几天几个月，而是要到年这样子一个尺度啊。比如说像这个喜马拉雅松草，它的50粒的种子从播下去到最后萌发结束总共用了1923天，大概5年半的时间。所以如果没有种子资源库这样子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我们没有机会监测到这样子的信息，没有机会观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也再次让我们去感叹这些植物的智慧。我们还有很多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像有些种子它我们知道它还活的，但是就是萌发不了。比如说像这个白色的这些点是种子，那么我们经过有一种化学试剂给它染色了以后，如果是染得上色染成红色的，说明它还活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萌发出来。其实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建种子资源库，比如说英国他们建立了千年种子库，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保存野生植物的种子库。那么在挪威的斯瓦尔巴岛，在北极圈内他们也建了一个种子库。这个种子库的话是更多的是备份这些重要的农作物的这些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子资源库，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了全世界第二个保存物种超过10000种的种子库，也是亚洲最大的种子库。所以我们在想，其实现在野生植物种子植物有35万种，高等植物大概接近40万种，但是我们真正人类驯化大规模利用的植物只有1000多种，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从这些野生的这些大自然留给我们的遗产里面去找到我们需要的物种，我们把它保存起来，不让它消失，不让它在我们认识它还有什么用之前就消失，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们的老所长吴珍义院士在他总结他的一生的这个科研总结的时候，他说，我只是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我把我老师的老师开创的事业持续了下来，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研任务，我留下的种子资源库还有继续研究的任务。所以吴老他是我们这个领域的榜样，他的这些话也是很沉甸甸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所以也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能够为着这样的一个托付，为着这样的一个责任去努力。最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所有参与种子资源库建设种子采集保存，还有付出过努力，付出过汗水，付出过青春岁月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对这些千万种子的守护是留给子孙后代一份特别的礼物。谢谢大家，我是蔡杰。